日月如梭天天天，寒来暑往年年年，指点江山坎坎坎，平事平理谈谈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开书以前呢，给大家评论那么一则新闻。要说这则新闻呢，我也是从这个中新网上看到的。那说什么事儿啊？27岁的小梁啊，是安徽人，有那么一个女朋友小王，22。要说这两个人呢，2016年7月19号的傍晚，下班没什么事儿，跟着自己的朋友去游泳纳凉。要说他们这个地方啊，有这个溪水，可以游玩。这溪水最深处7-8米呀，所以说很多人呢，为了安全呢，不在这玩。在这个溪水边上呢，浅滩之处，在那块玩。但是呢，这几个人呢，一看那块人太多了，热闹啊，就没劲。所以呢，小梁和小王就选择了在这个浅滩对岸呢，人比较少的地方，在那就下了水了。要说这一块啊，那水流太急了，要说这个水温还行，两个人一下水，马上就凉快了。他们就游啊，游来游去，游到溪水的中央。哎呀，要说这女孩小王可没劲儿了，开始就往下沉。哎，眼看着小王要沉下去了，要说小梁啊，那可着了急了，拼命的游过去，就拉着他。两个人要说这个时候一点劲儿都没了，都往下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呀，要说这小梁可真是男人呐，用尽全身的力气就把这小王往岸上推。快到岸边的时候啊，哎呀，这小王用尽全身的力量爬上来了，但是回头那么一看，小梁被这个水呢就冲走了，冲着冲着可就下了沉了。救援人员赶到之后呢，第一次下水没找着，第二次下水啊，找着了，但是已经晚了，人已经没了气息。说书人想评论那么几句啊，首先呢，小梁真是男人，真了不起，男的为了这个女友能够生存，放弃了自己可能生命的这种机会，真是伟大呀，了不起，这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但是说书人我呀，坐在话筒前，这话好说，但是真正到这个危急时刻的时候，我不见能做得出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明白的。另外，我想说说他们，你明知道这块水深人稀啊，小王小梁你们两个呀，他怎就不能够提醒一下对方呢？要我说搞对象那个东西啊，不能一天在一块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相互担着，这是好事，他们俩都做到了，都了不起。但是呢，搞对象啊，你还要懂得相互提醒，给对方支招，时不时的你看明白什么事啊，敲起警钟。不仅是游泳这个事儿，很多事儿都是一样。另外还有那么一点，这报道不是说跟朋友一块去的吗？但是报道又没说朋友哪儿去了，当然了，有人说这朋友可能在热闹那块去玩，但有可能。另外第三呢，按理说这一块应该有个警示牌啊，有没有不知道，我觉得这也是应当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另外说说以前说过，我加了很多学生好友 QQ， 我呢就把刚才这个事儿发到我 QQ 空间了。另外我下边还写了这么一段话，建议我的学生啊，不要到深水域去游玩。其实很多东西如果你痴迷了，就是深水域。我的学生们呢，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对象， 一定要提个醒啊！爱不是放纵，更不是管束，应该相互提醒，相互宽容啊。另外说出来带上那么一句啊，那是说什么玩意儿啊？我对于早恋从来都是引导的，而不是强加阻止。有机会呢，我把我对这个早恋这个事儿到底怎么看，跟大家伙儿就讲上一讲。现在推荐大家伙儿看那么一个网剧，叫《最好的我们》，里边演的非常好。要是我没看这个之前呢，我对这个早恋就有我的看法。我可不是受他影响，但是呢，多多少少咱们看了这部剧呢，也能学习到一些东西。那么闲言少叙吧，刚才说的这些和本集故事是一点关系没有，说书人呢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分享我的观点呢。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到啊，灯球火把之中出来那么一个人，哈哈哈哈哈哈，你们这些贼人呢，竟敢偷袭老爷的寨子，老爷让你们束手就擒。花荣一看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我说朱贵哥哥呀，你呀倒是挺精细啊，把守寨子把守的不错呀，哎，咱们哥们弟兄都不认识了啊。朱贵一听可高了兴了，赶紧就把船子靠过来了。哎呀，小厮们呐，他们来报说有那么两只船悄悄的过来，我就怕是贼人呐啊，那个军队他们来偷袭，所以呢我带着孩儿我就过来瞧瞧，没想到是自己家兄弟，你们怎么在这个船上？要说张衡、张顺、蒋经一看就乐了，跟那个朱贵呢说了他们的一些事情，然后就一起来到岸边。再看这个朱贵就让小喽啰上山了，把这个花荣他们回山，蒋敬他们三个要上山这个事儿报给了宋江吴用。要说这个宋江听了可高了兴了，跟这个吴用就说了这个事儿。首先传令，除了个前敌啊，把守关寨那些头领们不能来以外，其他的都要来到水寨迎接自家兄弟上山。要说呀，这宋江早早可就来到水寨了，这个时候边上一阵鼓乐之声，虽然没有铁轿的乐和，也非常好听啊。反正吹得挺美呀，要说花荣这几个人早就来到跟前了。张衡、张顺、蒋经一看宋江是纳头便卖，要说宋江啊，哎呀，真是有情义之人，这眼泪啊又掉下来了，跟几个人是述说离别之情。蒋经、张衡、张顺也都掉了眼泪了。要说宋江看这几个人是劳顿不堪呢，宋江就说：“兄弟们呐，你们先到山上好好休息吧，啊，等明天来到忠义堂之上，哥哥给你们庆功宴呢。”几个人都说是。再看他们呢，真就休息去了。单说到了第二天，来到了忠义堂之上啊，大排宴宴，给这个花荣哎他们两个接风，另外庆祝呢那三个兄弟上了山了。要说这三个人一看宋江这么重义气，也都高兴。再看这个宋江贴着个花荣的耳边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天晚上啊，让张顺来到我的屋中，我们兄弟呀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说点提己的话呀。”这是偷摸说的，那要说为什么偷摸说呀？如果大厂子这么一说，其他兄弟就会想，怎么的，我们跟这个张顺不一样啊，你对他怎么那么好，对我们怎么就不好的。你这是属于厚此薄彼呀，所以偷摸说。但是呢，有的时候咱这么讲，厚此薄彼也是正常的， 是不是？人和人之间呢，他不可能说是全一样，你要说全一样那就是假的。我曾经啊就跟我的学生说过，如果拿老师跟学生之间的感情跟大家伙都一样，但是拿朋友之间的感情肯定是有深有浅，这个呢你绝对不可能说一样，要说一样那就是假话，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宋江啊要想跟这个张顺两个人呢晚上好好说话，哎，这也是正常。这事儿不提，要说这些人哎都跟那喝酒，喝来喝去天可就晚了，回去休息。但是呢有那么几个人睡不着，尤其是花荣。花荣就找到杨雄了，来到石秀房中去探望兄弟。再看他们一看这个石秀啊，哎呀，气息非常的微弱。花荣杨雄可就掉了泪了。要说这个时候他们就问这个军医。军医就说，要说石将军啊，这些日子也不能够说话，也不能够进食啊，哎，气息没有多少，我们用这个牛角啊把他嘴给撬开，灌点西米粥啊，勉强的活命。要是我们呢是一点方法也没有了。宋大头领每天都来看他呢，哎呀，一看呢我们没有本事，就说你们真是无能。也是，我们真没有办法啊。哎呀，华荣一看啊，你们也已经尽力了，你们手段有限，怎么能够救命啊？要说我们呢找到那么一个药方，是神医开的，可厉害呀。哎，你按照药方去配药给我石秀兄弟调治，用不了几天就好了，到那个时候重赏于你。要说那军医可高了兴了，哎，军医就说，我说将军呢，能不能让我看看药方啊？那自然可以，把这药方就给这个大夫了。大夫一看呢，真是神医，真是神医，如此的药理小人我闻所未闻，哎呀，这了不起。一看呢真是全都对路啊，我这个口中说不出来它有什么好处，我呀按照这个方法去治，保准石头岭慢慢可就好了。华荣几人可高了兴了，哎，要说那个军医赶紧高兴了啊，按照这个药方去配药，这事儿不提。单说这个华荣这几个人呢看完石秀来看戴宗，就看这个戴宗精神比以前好多了，自己一个人倚在枕边正在看书，一看花荣他们来了可高了兴了，但是起不了身下不了床，在那努力的挣扎着就是起不来。花荣两人赶紧来到跟前，哎，用手那么一搀一扶，就问一问这个戴宗，你现在的病情是怎么样？戴宗一听，哎呀，要说我戴宗啊，活着的时候啊我叫神行太保啊，可是现在遭了丰都城的暗算了，他们呢哪是对待人，都是酷刑。他们听说呀我是神行太保，说我有妖术，用那160斤的大枷锁卡在我的脖子之上啊，百般的酷刑给我弄得死去活来呀，两个腿骨恐怕让他们夹碎了，我的脚盖也让他们给拔下来了，把我放在了水牢，骨肉可能都烂了，要说每天呢浑身上下让那个蛆虫钻咬啊，痛彻心扉，天天只想着死啊，哎，死了可就不遭罪了。兄弟们呢，你们是舍命相救，
把我给救下来了，我以为还能够有所声望，可是上的山来已经一个多月了，宋公明哥哥天天来看我呀，常要问食，又问那些军士们有没有什么好药给我治病啊。虽然我现在好了很多，但是我的下身骨头可能都碎了，我连动我都动不了啊，相伴是已经废了，所谓神行太保再也没了。要说这个啊，戴宗越说越伤心，是越说越来气，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要说这个花荣两个人一开始听这个戴宗说自己受折磨，越听越来气，咬牙切齿，但是一听到他呀，哎呀，什么神行太保现在跑不了了，也陪着掉泪。华荣就说，哥哥呀，您不要伤心，等哪日我们打到丰都城，把那个秦广王千刀万剐，哥哥你也不用闹心呢，要是前些日子我和杨雄兄弟去竹天山找那个神医抢救咱们石秀兄弟的性命，要说这位真有起死回生之术啊，哎，这是医中的魁首。除了我们讨了这个石秀兄弟的方子以外呀，临下山的时候我们又向他呀，哎，求告怎么救您和这个崔周平，他给我们两个丹药啊，说是内服外抹，无论你有多重的伤用不了半年你就好了，哥哥这个药丸我就给了您了啊，用不了半年你什么事都没有了，能够逍遥四海。戴宗一听可就高了兴，花荣把药丸取出来找那么一个人呢，哎，来说谁服侍戴宗的那么个军医，告诉他如何使用，然后又找到崔周平把这个事儿也说了一遍，那些军医一听也就高了兴，都明白了，小心翼翼把这个药丸就收好了。要是这两个人刚想和戴宗说些闲话，就听到忠义堂之上无声震天，两个人赶紧告别了这个戴宗，赶奔忠义堂而来。来到堂上那么一看呢，本来以为有什么紧急的军情，但是呢不是那么回事，那是怎么的了，宋江啊命这个把守的这个山寨的那些大将啊，那些头领把守山寨，除此之外其他人可都到齐了，在忠义堂之上盛排宴宴，给花荣他们几个接风，哎，大家伙喝酒啊都高兴，但是呢大敌在前不敢喝醉了，喝了差不离的，再看宋江呢命人把这个柴席撤下，把大家伙聚到一块商量破敌之策呀。要说吴用可就乐了，哈哈哈哈，哥哥你不必担心的，要说小弟我早就想好了那么一个计策，要说给你们听啊，如果我这个计策要是施展好了，五万军马是有来无回，怎么的也得杀他的大半呢。大伙一听可高了兴，军师您快说吧。啊，哈哈，要说此间呢，他们虽然有五州的军马，分别是罗海州、司州、吴定州、明州、海阳州聚拢而来，但是他们原来操练的精锐部队已经多半抽去抵御南蛮鬼王，要说此番呢、啊、都是强征的老百姓啊，哎，十丁抽三，让老百姓自己准备军械粮食马匹，如果不能够如期完成，全家可就抄斩了。要说这个时候贪官污吏更是百般的勒索呀， 有很多家贫之人呐，不能够举备好了啊，嗨，全家可都上了吊了。我听说呀，在这个道中每每就能够看到有人上吊在山林之间呢。哎，要说这些君族没有一个没有怨恨之情，怎么可能来打仗？要说这些日子很多君族也就想着逃跑，来投奔我们。小可呀，你将他们都收在我们的山上，别做营加以操练了。要说呀，他们每天都央求咱们打他们那个城子，想救自家的亲属，所以他们勇敢的请战呢。古来行军打仗者呀，全靠士气。要说这丰都城虽征得五万军马，但是军心大变，而且又不是什么精锐部队，乃乌合之众一骑之群呢，何足道哉？我军连新晋上山不过15000人，但是多半都是骁勇善战的精兵，都有必死之心，还怕他们什么呀？如此以顺激逆，以勇激怯，以死激生，哈哈哈哈，这个敌军虽然比咱们多，但是哈哈，咱们也能够胜啊。大家伙一听，军师哥哥您就派吧，啊，派谁谁就去跟他们厮杀。吴用一听，哈哈，虽然我们军马呀非常的精锐，一战可胜，但是倘若我们正面厮杀，纵能够杀敌10000，我们也自损800呀，得不偿失，不如不正面厮杀。要说现在吴州人马可都尽离了，尽是城中空虚。按我的想法啊，可分兵几路，趁夜来到湖中渡过军马，分几路骑兵偷袭他五座城池，我们就派近日投靠我们那些小军主分头带路，另拨一半先回到他们的城里边，联络他们的亲朋好友，到那个时候在城里边一起放火呀，接应着咱们的军马入城。要说这样就可打下五州，齐军是必乱的，必定星夜回来夺城。我们这五支军马可就在城里边召集百姓和他们的父母家属，在沿途的山上呼唤的，齐军必然各自逃散找他们的亲属，我引龙山再以精兵随后追击。可见他们的五路军马虽多，也就都降的降，完的完了。大伙一听可高了兴，军师您这个计策太好了，您真是神算。吴用就说，要说这也不奇怪啊，这个计策是三国的时候吕蒙在麦城破关羽的计策呀，就关羽10万精兵都完了，哈哈哈！今天我用它来破阴间的5万军马，正合其用。大家伙都说：“哥哥，您分派。”吴用一听，好，要说今天是出马，离咱们引龙山这五州的路程啊，是各有他们的远近，但是无论如何。13日的晚上，各路军马都要来到他们的城下，3更时分，城里边火起，一定要各自奋勇，依计行事。要说这个时候，吴用可分拨他的军马，那说怎么分派的？让这个谢真、杜迁带领着1000军马来取这个罗海州，让谢宝、宋万带领着1000军马来取这个司州。让这个李忠、周通带领着1000军马来取这个无定州，刘唐、焦挺1000军马取这个明州，杨雄、朱贵1000军马取这个海阳州。另外呢，让他们自己过湖，哎，分路去打城， 让他们呢在13日那天晚上见火打城，不得有误。然后呢又拨了那么五路军马进行追击。花荣、甘茂、天子山、马进、罗士奇各领1000精兵，随后追杀五州的军马呀，务必将他们的这些军马都给杀了，片甲不留。又让张衡、张顺带领着自己的军兵啊，都是水军，除了渡过呀那些打城子的军马以外，还让他们收拾好啊五州的军马弃在寨中的军粮、器械、营帐还有车马，把这些东西都搬到山上来。然后呢他就说自个儿和宋江在山上呢给他们摆好庆功铺，大排宴宴给他们庆功了。大家伙一天可就高了兴了，各自领了他们的军令就准备厮杀。要说这个时候有两个人发问，这俩人当中有那么一个是暴跳如雷，老渣猫，我用啊你气死我了。裁定良谋，正有他人愤怒，未行妙计，先见祸起。萧强，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意犹未尽。那么今天呢仍然给大家伙介绍水泊梁山138将。要说这一位呢姓杨，叫杨志，有那么一个外号啊，叫青面兽杨志，在这个水泊梁山上排名第17位。要说呀在梁山上军马里边，马军八虎骑兼先锋使排行第3。要说这个林冲来到梁山以后，王伦是不容他呀，就让他下山先拿那个投名状。来说什么叫投名状？杀那么一个人才让你上梁山。没成想正巧啊就跟那个青面兽杨志可碰着了，两个人拔着刀的大战30多个回合是不分胜负。要说这个杨志啊，原来是老令公杨继业杨家将的后代，本来呢是殿帅府的一个制使。要说前段时间押送花石纲在黄河里边可就翻了船了，这一翻船不要紧，畏罪潜逃。要说这一回呢就跟林冲是不打不相识，王伦邀请他上山。你别看王伦容不下林冲，但是呢嘿有点能容得下这个杨志。林冲这个心里边不带劲，表面上没带出来，但是杨志啊可不想上山，他就想在东京汴梁找那么一个官做。要说这一位呢回到了东京，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没有办法呀，只好呢卖祖传的宝刀，与这个路边的流氓、泼皮、无赖、牛二跟他争吵，也是不得已，这牛二也是作死，把这位给宰了，所以呢被发配到大名府充军。要说这位为梁中书护送生辰纲，打算呢回这个东京，但是路上又被晁盖所劫。虽然这个杨志给大家伙介绍完了，但是呢说出来想评论那么一点。咱们说这个杨志这个人呢比较呆板，咱别的事不说，就说这个送生辰纲这事儿。要说一路之上啊可以看出这个杨志兢兢业业，但是呢太呆板了。你说你下边那个人呢他是个无赖，他是个混蛋，你应该跟他动点心眼儿。你是越严格他越烦你，越想办法祸害你，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咱们人也是这样，我们的下属也好啊，我们边上的一些朋友也好啊，我们身边的一些其他人也好啊，如果他本身有问题，而你呢又不得不和他打交道的时候，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不能像杨志这么呆板，脑瓜得灵活一点。当然了，说书人不是教育大伙，而是跟大家伙共勉呢。另外呢除了这个不呆板以外，说书人认为啊这个领导你最好真诚的在一定程度之上，
与自己个的这个下属啊朋友相待，真诚的交朋友，这样才好。我觉得这才是绝品的上下级关系，必须有朋友之间的这种联系，你关心我，我关心你，有困难了相互的帮助。当然了，完全是朋友那不可能，因为什么呢，总有管理和被管理的这种关系，完全是朋友那可就麻烦了，说什么都不听，哎，公私不分，哎呀，酒桌上朋友那行，在工作上了，下属就觉得你这个领导啊，哎，好说话，那你这个命令没人听了。这就像什么呢，老师和学生这个关系也不能太近，太近了也就麻烦了。那么要说到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宋江吴庸做的都不错，在评书世界当中做的最好的，我觉得是秦琼、秦叔宝。说一千道一万，当领导也好，当下属也好，都有各自的艺术，有的这个性格也就不适合当领导，就像这杨志，他只能说是别人说啥他干啥。咱们下文书再见。